谢谢主持人，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来宾们，大家复活节快乐！复活节快乐！刚刚看那出戏，有没有觉得心有戚戚焉？好像可能在有些家庭里面发生过了啊，特别是前半段，特别是非常的精彩哈。那么后半段，不晓得有没有在家庭里面发生的继续的后半段？那么电影里面或是电视剧里面，我们常听说到了一个台词，就是说我真希望，希望什么呢？希望我们的婚姻，希望我们的家庭，希望我的工作，希望我的人生如果能够再来一遍，我一定不这样做了。听起来何等的豪迈，可是听起来也何等的心酸。如果我能够再来一遍，我一定不这样子做了。我想不只是刚刚演的戏，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会有这种期待，是不是我们的人生能够重新开始吗？那人生真的能够重新开始吗？好吧，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新启程，不过前面加个陶城，因为跟我们教会的读圣经的进度配合了哈。那我们要一起来读一段圣经，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啊，只有几节经文，那我们大声的同声的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请。
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陶城。
第三，不动了。好，
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我们再读一节的圣经，在新约，刚刚读的是圣经里面的旧约，我们再读新约的一节，预备，请。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再读一次好不好？来，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我邀请大家眼睛闭起来，跟我做一个祷告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是耶稣基督你自己复活得胜的主日，也是整个的复活节，是我们信仰的最高峰，也是我们人生的最高峰。主，我们感谢你，也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边与我们众乡亲们一起来，在这边来庆贺复活节，来观赏那精彩的节目，还有听那美好的音乐。但我们恳求你，这时候你要透过你的仆人孩子，你自己将你的话语解明出来，主啊，好叫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认识复活节的意义，也让我们能够得着这美好的应许。主，你爱我们，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不愿一人沉沦，你愿人人都能够得救，你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你的爱。我恳求主，你这时候就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讲的，让听的都同盟造就。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新启程， 不过前面加一个逃城，也就是我们刚刚读的旧约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叫做逃城。那么有些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些人感觉到好像神在旧约是比较严厉的，很凶的，在新约呢感觉上比较温柔。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他在过去如何、未来如何、在今天也是如何的。我们这位神从来没有改变，无论他在旧约里我们所认识的神，跟在新约里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一样的神。他是守约慈慈爱，他是既有公义且有怜悯，他既有审判，当然也有拯救。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新旧约的两段圣经，稍微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来看复活节的主角。首先我们刚读了圣经约书亚记，就是在旧约谈到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后，随即在所分的他们的地业，就是整个国家的当中，设立了六座的逃城，所以在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逃城呢就可以让这些人可以去。那么这个逃城的目的就是让人有机会可以有个新的开始。为什么呢？这就表达了神的爱，神的爱，神的爱就在这里表达了设立的逃城。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神的爱。我们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哈，刚刚读过，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些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暴雪仇人的地方。逃城就是 City of Refuge， 就谈到了我们的神是那位慈悲怜悯的神，因为他是慈悲，因为他是怜悯，所以他特别设立了逃城。逃城是什么呢？给那些无心误犯者去的地方，就是 accidentally and unintentionally 这样的人所犯的人。那么什么叫做无心误犯者呢？圣经里面用了几个例子。我知道那时候我们在早期农业社会，我们都要拿锄头来锄地，对不对？拿锄头来锄地，那一个木头上面挂了一个铁，是不是？那么要来锄地。可是呢，可能有不小心的时候，就是你锄地的过程，那上面的锄头松了，松的时候你一锄地会发生什么事情？你锄地抬起来再不见了，就在谁的头上？可能在某一个人的头上。那结果呢？哎呦哇，那个铁就砸到了人的头，结果那个人就怎么样？就死了。是不是我故意杀了他呢？不是，是因为真的没有注意到，不知道什么时候锄头松了。我们以前用的榔头都是这样子，一个铁我们常常要敲敲敲，让这个榔头可以下去一点点，但有时候锄了几次忘了敲一下，它越锄就越松，结果一不小心一拿起来，那个锄头那个铁挑过去把人就给砸死。所以这个叫做意外，而且这个人跟他是没有，我跟他是没有仇恨的，但是因为我在锄地的时候因为这个意外，所以这个人被砸死。好像我们读到圣经说，杀人者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在这里，上帝特别开恩怜悯，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无心之过，不是我跟这个人有仇，也不是我故意杀他的，是因为有这个意外所发生出去，而不小心杀死了一个人，是一个并非蓄意谋杀，乃是因为意外而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在我们的在这发生的，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有可能发生一些意外。可能小朋友没事，两个在丢石头，丢丢丢， 不小心有个人走过来了，砰一 K， 哎呦，这也死了。所以这样的人，上帝给他们设立了这样的一个逃城，让他们是无心所杀的人，不必去血债血还，因为不是刻意谋杀，不是是因为意外的关系。所以呢，他这个像，如果我用锄头不小心打死了一个人，那我可以做的就是我赶紧逃到我附近的其中上帝所设立的逃城的地方去。那么要到那个地方，我要寻求庇护。首先我要做的是，我需要在这个城门口还没有进去以前，我需要在城门口对守门的长老，我先要跟他承认是我在无心的当中所犯的错，所犯的罪，杀了人，这不是我的本意。那么所以呢，这个城里的看门的看守城的长老呢，就要来分辨，哎，这个人是刻意杀人还是他无心之过。而且我一方面要陈述，我需要承认我在无心当中所犯的问题，第二个我需要得到帮助。我为什么跑到这个城来呢？就是因为第一个我要陈述我的问题，第二个我说我可不可以住到这个城里面来。所以这个无心犯的人呢，他就有这样的必须要做的过程。第一个，他需要承认自己的不行，自己的错误；第二个，他需要承认他需要一个地方的帮助。如果我不小心犯了错杀了人，我也不跑去逃城，我也不去承认我的过犯，我也不去寻求帮助，结果我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会发生什么事情？猜猜看。那么我可能就要去在大家面前审判，而且那个报血仇人就有权利来追杀我。但是我如果是因为我的过犯，因为我的无心之过，我到了逃城之后，我可以进到逃城里面。所以当我不愿意去的时候，当我不愿承认的时候，抱歉，谁都帮不了，那么血债就要血还。那么但是当我愿意承认是我的过失，无心之过，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就可以进到逃城里面去。这叫做无心误犯者。第二个部分是守城的长老，有几个长老在里面，所以呢，长老们就要在城门口听这个人的诉说。哎，这个人确实是无意的，跟他素来没有仇的，那么犯了无心之过，所以呢，长老就要接纳他，接受他进到这个城里面，并且给他安置住在这里。即使当那个报仇的、报血仇的、讨债的来要这个人命的时候，长老必须把城门关起来，要保护这个无心所犯的人。 OK， 大家就稍微了解一下逃城。在这个旧约时候，上帝在施恩怜悯当中设立了逃城，就是让人有一个新开始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想犯罪或做不好的事情，可是我们常常或是有时候有一种力量驱使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就像圣经说，明明知道是好的、善的，我知道我应该去做，可是我却做不出来。可是明明知道那些不好的、我不应该碰的，我就却去做了。就圣经里面谈到我们人的心里面的一个无奈，看起来我是自由的，我可以做我任何想做的事情，可是偏偏到了关键的时刻，我就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所以我常常碰到年轻人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还年轻，我们一定要靠自己，一定要靠自己，唯有靠自己才可以成就。我说，你相信你自己吗？年轻人，当然相信啊，我想干啥就干啥。我说，我给你一个挑战。什么挑战？ 我说你挑战就是明天考试，今天你不去上网拨你的手机。行，我最多上网 check 一下 email 我就下来了。请问手机 iPad 到他手上他会上了多久？哎，我就不要说了。手不是你的吗？你可以滑手机，可以不滑手机，为什么你就滑得停不下去呢？简单就是这个道理。好像我们明明知道明天该考试，明天要考试，今天应该好好读书的，不应该再滑手机了，不应该玩 game 了，不应该在 WeChat 来 line 过来 WeChat 过去的，但是没办法，噔噔噔噔噔噔，哎，噔噔噔，噔噔噔就在催催了催了。为什么你连简单的手机你都不能够控制不动它呢？更何况常常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有时候你常到监狱里面问那些，你为什么犯这个错犯这个罪，难道你不知道犯这个错犯这个罪要被关起来吗？常常你得到的答案都是，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为什么那么冲动，我也不知道那么糊涂，我怎么做这个事情呢？还有就告诉你，哎呀，我倒霉，我现在被抓起来，外面的事还没被抓到而已啦，是不是？今天我们常常会做了一些事情感到后悔莫及，一种深深的罪疚感紧紧地抓住我们，就如同这个报血仇的，这个报血仇的就好像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其实我们不是真的想做，可是那个罪疚感就不断地在控告自己，好像说你该读书，为什么还滑手机？可是就在滑滑滑，可是一方面说不该滑滑滑滑滑，那个就旁边被拉扯，扯到一半了，扯到快裂掉了，那种感觉，让我们心神不宁，心中没有平安。但是感谢神，神知道我们，神知道我们，他创造了我们，他自己成为人，耶稣成为人的样式，就是来感受到我们的不能，感受到我们的挣扎，我们的痛苦。而在这里圣经看到了，他更设立了一个逃城，让我们犯了无心之过的时候，不必再受那个罪疚感，那个控告感在这里面不断的控告，而可以到这个避难的地方的 refuge， 到这个城里面，我们就得着了平安，我们就不再受魔鬼的控告，不再受魔鬼的辖制，得到一个重生的机会，好不好？非常好，这是旧约。我们来继续看一下新约，刚刚读的那一段圣经讲到旧约是逃城，新约怎么看这个事情呢？我们现在哪有城可以去逃呢？现在没有哦，不需要跑到以色列去，那个六个逃城也不在了，那我应该跑去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新约讲到了为我们受死复活的主，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我们叫他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圣经，北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新约也是讲逃城，可是新约的逃城不再是像旧约好像真的有个城，在新约来说，这个逃城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到底怎么做呢？刚刚讲到说，如果人在基督，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首先我们来看到做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如果看英文是很好玩，他叫做 the new creation。 新造人不是说越来越好，不是的，不是越来越好，是完全不同，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重新的开始，乃是一个新的创造。过去的失败、羞辱、痛苦都要成为历史，不见了，现在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只要开始永远不会太迟。刚刚听到刚刚有一段对话，有没有？不晚不晚不晚， 我如果早了信了耶稣多好，不晚不晚不晚，只要开始永远不会太迟。但是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开始呢？到底怎么样才可以真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让过去的羞辱、痛苦、问题，这些的失败都成为过去呢？他的秘诀就是一句话，叫做在基督里。刚刚我们读到圣经，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人新造的人。这个若就是一个邀请，就是一个你的选择，我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要不要来到这个陶城，我们要不要选择在基督里。当我们选择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全新的我就产生了在这里，叫做新造的人。那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呢？也没那么困难，英文在 in Christ， 但是以解释来说并不难，就是好像跟陶城一样，我们需要来到陶城这边，我们需要进到陶城去，我们需要住在陶城里面，简单的意思吗？陶城就是第一个有六个地方，你必须找个地方去，耶稣基督就在这里，我们必须来到他的前面来。第二个，我们必须进到这个陶城里面去，不但如此，我们还需要住在陶城里面。什么时候我们跑出去了，那报仇人就来找我们了。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到，当我们愿意进去，当我们愿意住在里面的时候，就是我们相信他，依靠他，那么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可以白白获得这个恩典。对照刚刚的陶城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要能够得到这个陶城的恩典很简单，就是我们需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承认主啊，这些问题都不是我想犯的，都是我无心之过，都是意外的，都是我控制不了的，我需要承认。第二个，我需要说耶稣，我需要你帮助，就像我来到陶城需要跟长老说，我需要你帮助，让我住在陶城里面，免得报血仇人找我来讨债要我的命。今天我需要承认，我需要接受，我需要就可以得着这个帮助。你不需要付钱的，来到陶城是不需要付任何钱，也不需要付任何代价，只是单单的承认我过去在无心之过所犯的，还有就是我需要帮助，就这么简单，没有任何的条件，就是陈述这些不是我想犯的。第二个，我需要帮助。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在新约来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了宝血，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所流出了宝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弟兄姐妹，我们本来是应该死的，我们本来应该是让魔鬼报仇的，我们的仇人是魔鬼，魔鬼就一天到晚跟我们过不去的。可是因为耶稣为我的罪而死，因为我愿意承认我的罪，我愿意需要他的帮助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的罪而死了。所以是耶稣代替我而死了，所以当耶稣为我而死的时候，我就 free 了，我就得自由了。基本上的观念是这样子。所以在旧约你需要跑到一个陶城一个地点去，但在新约更大的恩典，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承认，只要你愿意接受，你就得着啊，没那么困难的，没那么困难的。所以当我们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的罪所死所流出的宝血之后，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特别是耶稣三天之后的复活，代表他胜过魔鬼的权势，胜过那个报仇的。第二个，也代表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好吧，那最后我要用一个小小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叫做新启程。我介绍一位老兄，他叫做叶明汉，算命师，看起来像不像算命师？我不晓得。那么他这个人是，因为我们都是华人，都有这个背景都有这个背景。那么我特别介绍他，是他很可爱的。 第一个，他是标准的克星，就他出生的时候，父母亲给他算过命的八字，他是克父、克母、克兄、克弟、克妻、克子，全克。所以他有十个兄弟姐妹，死了六个。他爸爸也死了，他妈妈后来得了重病，所以赶快把他送到外面去，所以他妈妈暂时活下来。他是不是标准的？就是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算，就出生之后算他的生辰八字，那时候很清楚告诉他，你是标准的克星。所以，请问他敢不敢结婚？谁敢嫁给他？有没有这么勇敢的？谁敢当他孩子？所以对他来说，他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不但如此呢，他因为他的八字，所以他从小就立志要去搞清楚为什么他有这个命运，为什么，谁定的，为什么这么残忍，在我的身上我就是一个克星呢？所以他不敢结婚，然后呢他开始去研究命理。为什么呢？他想改变他自己的命运。他后来也稍有名气，因为花了时间而且去拜师学艺，所以成为一个还稍有名气的算命师，大家都去找他算命。可是有一天，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有一天他发生了什么事吗？他自己得了胃癌，而这个胃癌就是他爸爸过世的癌症。有一天他自己得到了胃癌，而这个胃癌就是他爸爸过世的病因。所以他非常的沮丧，他试着各样的命理的方式，各样的解决，没有办法解决改变他的命运，他的情况并没有越来越好。而他只想到一件事，他不要再给他家人麻烦，他已经克了他们家人克得差不多了，想说干脆就想要去自杀了结了。请问他的人生好不好？苦不苦？有谁比他更苦的？他人生结束了吗？如果照这样看，他人生就结束了嘛？他去自杀了，而且真的自杀了，真的要去自杀了，因为他走不下去了。可是今天要跟他讲故事，当然就没有结束了嘛，哈。后来你知道他变成什么样子吗？想不想看后面呢？好，我看之前还再讲一点点啊。特别讲到命跟运，中国人嘛，我们中国人都会讲命跟运。其实命跟运是两件事情。命就是你生下来的时候已经决定你这是乞丐还是王子，基本上你的命，以命盘来说，你的命是定的。第二个部分叫做运，所以真正去搞命理的、算命的、紫微斗数或是这些什么星座，他唯一的办法，他不能够改他的命，他只能调他的运，明白吗？所以他想办法怎么样逢凶化吉，避邪趋吉。这就是后来人去一直想算命，想找到一个把自己的生活更好的方式。所以我不晓得，像如果有一个人生了大病，或者是去了监狱，他出狱以后，从监狱出来以后要做什么呢？通常是煮他猪脚面线，是不是？或者是先带他去剃个头，滋滋滋，全部剃光。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就是去霉气、晦气，那么补补运气，明白吗？其实我们的老祖先很清楚明白，命不能改的，运要调的， 所以为什么算命这么发达，大家想知道未来是这样子。所以这位叶明翰先生，他就是站在这样的立场来看，到底谁定的命，谁定的运，为什么我不能改命，为什么我可以改运。所以对他整个命理来说，一直有个问号，谁给我定的命，那为什么我想改运我改不了运。所以下一个问题是，叶明翰这位先生还能够有个新的开始吗？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你跟你旁边说，你都可以有个新的开始，都可以有新的开始。在天没有绝人之路。从前面故事我们看，他是人生已经结束了，没什么好讲的。他自己也是算命的，也发觉到改不了命，改不了运，好像他的人生就该结束了。可是有一个转捩点，看看下一章哈，他变成什么样子？噔噔噔噔！你相不相信？他从叶明翰什么师，算命师，变成了什么？
牧师。
牧师，哎呦，这转变太大了！他的人生才真正的开始。就在他要自杀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就在他要自杀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而在那个时候，他愿意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帮助。他还在，他住在美国，他还没死，不要紧张。OK， 他前一阵有来过协理哈。那么他愿意相信、接受主耶稣的帮助，很重要。他要自杀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他发觉到还有一位神，他竟然是不知道的神，那就是耶稣基督。而那个时候他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帮助，胃癌竟然不药而愈，胃癌竟然不药而愈。第二个，他开始明白了，哦，原来我们的命、我们的运都是这位天给的。而这位天是谁呢？其实是上帝。可是你说上帝为什么给我这么烂的命呢？我们待会来谈一下啊。他后来就成为了牧师，服侍了神。结婚没有？
结了
没有？
结了。
谁敢嫁给他？
师母。
只要是基督徒的女孩子都敢嫁给他，对不对？因为我们已经超越命运了嘛。所以呢，他有美满婚姻的家庭，结婚30年，两个儿子，好不好？给耶稣个拍拍掌，好吧？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如果他没有遇见耶稣，他的人生就在前面前半部就结束了。但是感谢神，神特别恩待他，向他显现，让他认识了耶稣。所以他明白了，他明白了。弟兄姐妹，后来再想想，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为什么会信耶稣？其实那一年就是我本命年，叫做犯太岁那年。我妈妈告诉我，你凡事小心就可以了，没有人可以救你，你凡事自己小心就可以了。所以我那年特别的倒霉，做什么事都倒霉。但是感谢神，我五月信了耶稣，从此就不倒霉了，好不好？多好。所以新的开始，当我选择了耶稣以后，我的生命不再一样。不但那一年不再倒霉，从此我开始我一个丰丰富富的人生。所以弟兄姐妹，后来这位叶牧师明白了，天就是这位神，而这位神就是主耶稣。其实上帝原本给我们的命都是好命，记住哈，上帝给我们了，他创造我们了，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好命。只是我们在无知的当中，记住，我们在无知的当中，我们所犯的过犯， 而我们就成为了魔鬼追杀的对象，我们成为魔鬼所追杀的对象，让我们原本这个好的命蒙上了一个阴影，我们被魔鬼搅扰，我们被魔鬼挟制，我们一步步走向灭亡之路。所以前面王星姐妹说啊，不信耶稣就下地狱哈，我也很反感这件事。后来发觉到，原来每一个人都在往地狱方向走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无心之过嘛。所以无心之过就是血债血还，我们干了什么事情，我们就自己要承担后面的后果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往一灭亡之路去走而已啊。而今天叶明翰牧师，叶明翰先生在那个时候，他在人生当中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在他人生绝望的时候，无助的时候，他承认他需要耶稣帮助。他大可以说，我还是算命师啊，我还有办法。他知道他没有办法了，他已经要面对死亡，他要了结他自己生命的时候，他承认他自己不行了。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这位逃城的面前，说我需要你帮助我。而上帝就赐给他一个新的命盘，明白吗？上帝就给我们每一个人赐下一个新的命运，这个命运是从天而来，不再受魔鬼的辖制了，不再变质的辖制了，是一个全新的生命。所以当他愿意进到来到住到耶稣基督这个逃城里面的时候，耶稣就帮助他开始了人生的新的开始。弟兄姐妹，今天是复活节，复活节不只是一个 long holiday long weekend，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生的契机，就是我们不需要再为我们无心所犯的罪被魔鬼追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耶稣基督这个逃城的面前，说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收了我，让我住在里面，除去我一切的罪。耶稣为我的债而还了血债，所以我不用还债。我们只要来到耶稣的怀抱面前，他就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你愿意吗？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刚刚这首诗歌《全新的你》，美不美？好，我们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全新的你，
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再次将我们自己摆放在神的面前。